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中共网信办21号宣布，以国安风险为理由，禁止国内运营商停止购买美光产品以嚟，即引发商界担忧。位于北京嘅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万可星期一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商而家好担心自己成为中国下一个封杀嘅对象。何万可话：我哋嘅商会会员们纷纷问我哋两大问题，一系佢哋系唔系会因为美国公司就被中共政府锁定，另一个系当处于一个越嚟越被国安顾虑所影响嘅商业环境中，佢哋要点样确保自己系守法合规？中国美国商会的代表早在4月底就曾针对美光一案表达关切。该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在4月26号的视讯记者会上被问及此案时曾表示，在针对美光产品未提出确切的危及国安的证据和数据下，中共就锁定单一公司，这个让人担心，因为中国在法令规章的很多面向都缺乏透明性。何万可在当日的记者会上亦都表示，中国过去曾经以可预测的投资环境闻名，不论是投资法规定是可投资的目的地，但商会从近期的民调显示，美商对此可预测性已经越来越失去信心。一方面，因为中国去年的疫情发展和防疫管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是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何万可表示，此案对其他产业亦有所影响，因为这个代表其他公司亦可能突然在证据不确切或不明涉嫌下就被锁定，他们将无法继续在中国营运，亦将造成一些投资损失。据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一在新闻简报会上被问及美国是否正是考虑出于谈判目的放松对这一位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他明确地表示没有。之前拜登总统曾在周末对记者说，他不会考虑放松对中共官员的制裁来到改善关系，但后来提到解除对中共防长李尚福的制裁目前正是谈判中，而国务院星期一的声明显然已进一步澄清了拜登政府的立场。美国官员曾表示，对李尚福的制裁不会阻止他和美国同行举行正式会晤，制裁亦不应该成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军事对话的障碍。今年3月中旬，中共任命李尚福为新一任国防部长，而中共任命的国防部长早在2018年就被美国依据以制裁反击美国对手法案制裁了时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李尚福。据国务院说，这个制裁和中国在2017年购买10架苏-35战斗机，以及在2018年购买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相关的设备有关。近几个月来，在安全、贸易和技术以及台湾和南中国海等议题上，两国关系日益紧张。总部位于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葛莱尔说，目前尚不清楚北京是否会朝着稳定关系的方向着手采取措施，而美国官员一直呼吁与中国同行恢复会谈，预计美国国防部长卢艾德·奥斯丁和李尚福都将出席下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高级别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星期一，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首尔会见了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三位领导人之前在日本港岛亦都出席了7个集团峰会。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我们同意维持并增加对俄罗斯的集体压力，尤其是通过有效的执行各自的限制行动， 我哋致力于支持乌克兰嘅复原同重建，只要有必要就会坚持支持乌克兰。米歇尔话：俄罗斯继续攻击乌克兰，显示欧盟加强同韩国嘅合作唔系奢华，呢一个系一个重要嘅必须。三位领导人都呼吁朝鲜停止提升军事紧张嘅行动，恢复核裁军谈判。冯德莱恩喺联合记者会上话，欧盟永远不会接受朝鲜拥有核武器作为正常事态，就好像我们不接受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一样。而尹石月则表示，三位领导人都承认朝鲜核武器项目和导弹计划构成的威胁超越了朝鲜半岛自身。朝鲜2022年以来发射了大约100回导弹，其中很多都能够携带核弹头，并将美国大陆和朝鲜置于打击范围内。专家们认为，朝鲜自认为扩大武器库会帮助该国获得敌人的让步。之前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意大利以及欧盟领导人都在七个集团峰会上谴责俄罗斯的入侵，同时亦要求朝鲜应避免任何破坏稳定或升级的行动。日本即将从今年7月开始限制23种关键晶片制造设备出口。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现在中国半导体业界正担心日本对关键晶片制造设备出口限制范围相当广泛，甚至可能会波及应用在汽车、导洗衣机等各种产品的低阶直晶圆的生产。这个影响层面恐怕比美国晶片限制更严重。报道指出，美国已经同日本、荷兰等盟友合作，对中国晶片产业实施全面的出口管制。除美国已经制出晶片出口禁令外，日本将从7月开始限制23种关键晶片制造设备出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晶片厂高层直言，日本的出口管制比美国去年的制裁更令中国不安。代表900家公司的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上个月曾警告，日本可能限制的出口设备范围很广，可能会影响成熟晶片技术的供应链。同时业内亦都担心，日本的禁令发布之后，美国和荷兰亦有可能采取同样的模式。七大工业国集团20号同意寻求与中国关系去风险化，而不是脱欧。美国同时施压盟友，要求加入限制向中国出口晶片设备的行列。中国21号就决定封杀美国半导体大厂美光的产品。金融时报上个月曾报道，美国要求韩国力促国内晶片制造商，万一中国限制美光销售产品，希望韩国企业不要抢着填补任何中国市场的缺口。就在中国对美光发布禁令的几日前，美光宣布计划在日本投资极紫外光技术，金额高达37亿美元，成为第一家将先进晶片制造技术引入日本的厂商。美国总统拜登21号在 G7 峰会的记者会中表示， G7 国家并寻求与北京脱欧，美中关系可以预期将很快就会解冻。然而，中共外交部22号回应，美国对中方的官员机构和企业实施制裁，中方坚决反对如此的单边制裁。显然对拜登宣称美中关系即将回暖的讲法泼了冷水。究竟目前的美中关系怎样？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他认为美国对中共释出善意其实是一连串，从最近美国国务院的对中鹰派，就是副国务卿谢尔曼辞去职务，可以看得出是在这里刻意缓解美中对抗的紧张关系。余将军还观察到，这样的释出善意的背后其实是跟俄乌战争有息息相关。他说，
现在整个俄乌战争对俄罗斯最终的失败，大概 大体已定了，北约跟美国现在心中盘算的就是要拉住中国，不让中国在军事上持续去依住俄罗斯，这样的话可以很快的把俄乌战争告一段落。这个是这个阶段美国对中国释出善意的最主要的一个策略考量。
而家整个俄乌战争对俄罗斯最终的失败大概大局已定，北约跟美国而家心中盘算就是要拉出中共，不给中共在军事上持续去入住俄罗斯，这样的话可以很快的就将俄乌战争告一段落。这个是这个阶段美国对中共释出善意的最主要的一个策略考量。但与此同时，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1号在莫斯科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举行会谈，中华民国前国大代表黄鹏浩22号在 G7 峰会落幕之后，透过 Facebook 指出，日本紧跟美国已将 G7 悄悄改造成一个去俄中、去联合国安理会的新联合国安理会。事实上，国际上已经有若干观点正在酝酿，认为 G7 应该从应对经济危机的平台转变为应对非民主势力威胁的协作平台。余将军分析说，
这次俄乌战争，美国跟北约更加紧密的合作，这个模式扩充到亚洲来，也凸显就是说，其实北约美国也好，大概都认定俄乌战争基本上已经到了尾声了。继俄罗斯之后呢，中国将是北约还有美国最主要的威胁。斯登伯格都一再的强调，北约已经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威胁，那现在是时机已经成熟了，就是中国的这个战狼外交还有军事上的不断的霸凌，让第一岛链啊成员国啊大家更有凝聚力。
这一次俄乌战争，美国跟北约更加紧密的合作，这一个模式扩充到亚洲来，亦凸显就是说，其实北约美国亦好，大概都认定俄乌战争基本上已经到了尾声，继俄罗斯之后，中国将是北约还有美国最主要的威胁。北约秘书长史坦帕格都一再强调，北约已经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威胁，现在是时机已经成熟，就是中国的战狼外交还有军事上的不断的霸凌，令到第一岛链成员国大家更加有凝聚力。